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0月8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采取的有争议的军事攻击行动最近出现不祥迹象，无国界医生加紧呼吁对美国轰炸这个组织在阿富汗昆都市的医院进行独立调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道歉，美国表示对于台湾加入 TPP 美国不会考虑中国因素，美国的国会议员说现在连好莱坞拍电影也要看中国的脸色，而面对中国国营企业企图全部或部分收购美国一些主要的电脑芯片制造商，美国国防部保持高度警惕。台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捍卫他的两岸主张，马英九呼吁多多沟通，支持党的决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据目击者和有关官员表示，怀疑是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一个联盟发动的空袭，击中陷入内战也门的一个婚礼，炸死了至少15人，炸伤至少25人。这次的空袭星期三晚些时候击中了扎马尔省三班地区的一处住宅，这个省是由什叶派的胡塞武装占据，几个月来一直受到联盟的空袭打击。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没有立即对事件加以评论，这个联盟多次被指在也门发动致命攻击，联合国表示有多达1100位平民在长达6个月的空袭中丧生，这是过去10天内联盟第二次被指控针对一个婚礼进行轰炸。联盟否认对今年9月28日的一次袭击负责，那一次在靠近红海海岸的婚礼上有130多人丧生，据信是也门冲突开始之后死亡人数最多的单一袭击事件。沙特领导的联盟包括9个其他阿拉伯国家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胡塞反叛武装将也门政府击垮并且夺取首都萨那之后的2个月，联盟今年3月开始空袭胡塞反叛武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俄罗斯目前的举动。俄罗斯在叙利亚采取的有争议的军事攻击行动最近出现了不祥的迹象，俄罗斯的战机至少2次侵入土耳其领空。分析人士说，不论这是否是故意的，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这种做法有巨大风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杜尔金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显示俄罗斯在里海的战舰向其所称的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射导弹。
我看到了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视频，我现在无法从任何角度评判视频的真实性。
科比说，美国仍然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影响感到关注。
我们看到他们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空袭，90%以上都不是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与意大利国防部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俄罗斯的战略是错误的。
Despite what the Russians say,
无论俄罗斯说了什么，但是我们还没有同意与俄罗斯合作。只要他们继续追求一个错误的战略并轰炸这些目标，我们就不会同意。
一些叙利亚人并不支持俄罗斯加强干预，有些人在阿勒颇举行了抗议活动，因此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可能是有限的。
俄罗斯无法维持一个巨大的军事行动，从经济上看，俄罗斯的经济只会越来越不景气，因为他们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什么也不生产。正如我所说，人们从俄罗斯购买产品也只有天然气和石油。
巴尔基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并不是为了从激进分子手里收复失地，而是要巩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地位，防止他倒台。美国之音记者多尔金，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加紧呼吁对美国轰炸这个组织在阿富汗昆都市的医院进行独立调查，包括这个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22人在轰炸中丧生。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通过电话对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向无国界医生组织道歉。奥巴马还通过电话向阿富汗总统对事件造成的平民死亡表示哀悼。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霍克所做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在电话中还跟无国界医生组织主席廖满长谈到了正在进行的事件调查。
总统向廖医生保证，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调查会就事件真相、当时发生的情况提交一份透明、客观和完整的报告。如有必要，总统会进行改革，减少今后此类惨剧的发生。
不过，无国界医生表示，他们更加信任根据日内瓦公约设立的独立调查小组对事件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进行的调查。
必须对袭击的真相和事件的原委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尤其是在美国和阿富汗近日对事件的说法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信任只由美国、北约和阿富汗军队进行的内部军事调查。
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陆军上将约翰·坎贝尔本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说，这家医院受到了误炸。美国从来不会故意把受到保护的医疗设施作为袭击目标。坎贝尔说，他已经命令驻阿美军对使用武力进行再培训。阿富汗军方说，军方相信是塔利班反叛分子先从医院向外开火，阿富汗军方于是要求美国空中支援。如今这家医院不复存在，成千上万昆都市居民就没有了合适的医疗设施。
再也没有好的医院了，没有了医院，我们往哪里送伤病员呢？
美国之音记者布朗霍克联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跟12个泛太平洋国家在星期一所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TPP。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就表示，新签署的 TPP 协定呢，将取消签署国家对美国出口产品施加的18000种关税，这些关税让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提高，处于不利的地位。弗罗曼星期三在一个电话会议上对媒体表示，促进出口将会提高美国的就业以及薪资。他还表示，出口对美国的经济至关重要，因为95%的全球客户是在美国以外。亚太地区有很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美国的红酒业、软件业还有其他许多产品的良好市场。美国厂商去年向其他 TPP 国家销售了价值高达6390亿美元的产品。支持者表示，在关税取消之后，销售额还会提高。弗罗曼说，没有 TPP 协议，美国的飞机零件还有橙汁面临30%的关税，而像钢铁还有耳机等类别不同的出口产品，在一些情况下被课以24%左右的税收。 TPP 协议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都有争议。美国很大的工会卡车驾驶员工会且领导人就说，贸易协议一直对美国公司还有工人都是糟糕的。这个工会跟其他的批评者表示， TPP 在保护工人权利、食品安全还有美国就业方面做得太少。那么对于 TPP 的协议，美国的民主党2016年总统参选人桑德斯他就表示坚决反对，他还说这一项自由贸易协议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还需要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相信协议将得到国会支持。
这项协议包含了比以往任何协议都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包括设定公平的工作时间、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协议还包括了最严格的环保标准。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讲话中还重申，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有了这个协议，全球经济规则将由我们而不是中国等国家来制定。
Rule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不过，协议在国会可能还会遇到阻力。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二在国会山的一个集会上说，
2001年以来，美国关闭了大约60000个工厂，失去数百万工作机会，这些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灾难性的贸易政策有关。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会在国会努力阻止 TPP。
说实话，我不想再看到美国人民必须去和全世界那些每小时挣几毛钱的低薪国家工人去竞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们需要的是为美国工人，而不只是对大企业老板有利的贸易政策。
许多国会议员对于 TPP 持谨慎态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
我现在没有具体的评论，不过协议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
国会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 TPA 贸易授权快速通道，也就是说国会只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投票支持或反对，而不能修改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达成协议之后呢，尽管这个协定可能会遭到美国国会的质疑，但是呢，在越南这个协定应该很容易获得国会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就从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这个历史性的协定目的是削减关税，并为包括越南和美国在内的成员国制定共同的贸易标准。现在协定需要得到各国立法部门的批准，因为越南官员和媒体对协定的达成非常欢迎，看起来协定会在越南国会轻易过关。越南国会研究所主席丁春草议员说，他认为协定应该很容易获得通过。
越南已经为 TPP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越南准备加入这项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面对短期的困难以获得长期的利益。政府在谈判的过程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因此批准它应该没有障碍。
不过，这位议员说，有关政府批准的工会的权益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五月份，奥巴马总统在为自由贸易协定游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越南前国会议员栾明涛也认同丁春草的看法。他说 ，TPP 协定将有助于越南将贸易伙伴多元化，从而减少对北方距离中国的依赖。
目前越南与中国的贸易失衡，偏向中国。越南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商都是中国人，越南对中国的依赖非常大。加入 TPP 之后，越南将会有更多的伙伴，有这样的伙伴关系，从经济角度来说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也是大部分越南人的意愿。不过这需要决心和经济良策。
根据越南总统计局的资料，2015年头9个月，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将近500亿美元。栾明涛说，他相信越南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会促进越南的开放和民主，但是对这一点，一些异议人士表示怀疑。在 TPP 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越南当局释放了一些著名的政治犯，但是一些网民评论，这是河内用来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越南政府否认这样的指控。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奥巴马总统说，协定将消除各国18000多种附加在我们产品上的税项，从而为我们的农牧场主和制造厂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还说，美国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他说，我们应该撰写这些规则，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同时为保护工人和维护环境制定高标准。 中国没有加入 TPP 的谈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商务部的话说，北京希望协定与本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次在12个环太平洋国家跟美国所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里面呢，并没有台湾。台湾现在极力争取加入协定的第二轮谈判，可是呢，现在 TPP 达成的这个协议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不过呢，要成为 TPP 的会员，台湾还有一些障碍必须要克服。那么这些障碍是不是包括中国的因素在里头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就在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在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召开时，传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达成的消息。12个成员的谈判代表在历经5年艰辛谈判后，终于在亚特兰大的谈判中达成协议。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此感到非常兴奋，认为这对台湾加入 TPP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态发展。中国没有参加 TPP 谈判，不过有许多人认为台湾要加入 TPP 可能会面临中国阻挠的政治障碍。韩如博承认，中国的压力或许排山倒海而来，但过去一段时间他在与奥巴马政府官员讨论过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时，美国政府已经言明不会考虑中国因素。韩如博说，
Really have been very impressed.In the discussions I've had with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extent to
我在和奥巴马政府官员讨论时，对他们的态度印象深刻。他们强调，在评估台湾是否符合作为 TPP 候选成员的条件时，中国不会是一个考虑因素。不过，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允许中国成为台湾加入 TPP 的红灯，那将设下一个极不寻常的先例，而且那不只是影响台湾而已。中国也会对别的国家一样这么做。
韩如博说，台湾要加入 TPP 将是一场艰辛的战役，因为中国已经有过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对东盟成员施压而达到目的的经验，北京有可能在台湾加入 TPP 的问题上使用相同的手法。韩如博说，
Yes, it's going to be a hard battle. The Chinese will look.
是的，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役。中国会在 TPP 成员中挑选一个他们能够施压的国家。我们已经看过这种潜力，几年前的柬埔寨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东盟正在协商一个有关南中国海的声明，但在中国对柬埔寨施压后，导致东盟无法达成一个有利于东盟的较强烈声明。所以中国的确有一个样板能够拿来运用。
韩如博表示，上世纪90年代，台湾在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台商业协会在协助台湾入世过程中曾经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现在他们也会努力向美国政府游说，表明台湾加入 TPP 符合美国的利益，进而取得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承诺。TPP 的12个成员，除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新西兰、澳大利亚外，也包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东盟成员。台湾经济部官员说，正在等待 TPP 协定内容公布，以便就此进行评估。台湾也将派代表团到美国与奥巴马政府讨论有关 TPP 的议题。美台商业协会的韩如博说，他们届时将会举办活动，协助推动台湾加入 TPP。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刚刚我们也谈到了美国成功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签署，也就是 TPP 的签署，这给美国推动亚洲再平衡战略可以说是跨出了一大步。可是呢，俄罗斯近来不断增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这给美国再平衡的这个实施呢带来了新的变数。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过去三年来努力推动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被广泛认为是防范中国非和平崛起的一项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但是俄罗斯近年来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为美国的这项战略注入了新的含义。过去几个月里，俄罗斯空军不断向远东地区增投新的兵力。去年卸任日本防务大臣的小野四五典，上个月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俄罗斯军机频繁飞越日本所说的北方领土上空，航空自卫队飞机紧急起飞驱逐俄罗斯军机的频率已经超过在南部尖阁诸岛空域驱逐中国军机的频率。中国称尖阁诸岛为属于自己的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进入这一海域。俄罗斯海军在亚太地区也十分活跃，除了多次与中国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之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正显著更新和增强装备，包括新添多艘携带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上个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对俄罗斯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感到忧虑。
你很清楚，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很长的海岸线，他们在该地区至少有两个大型海军基地，其中一个基地停靠配备弹道导弹的潜艇，另外还有两个空军基地和一些小型的军事基地。我在注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的各项威胁时，对俄罗斯的这些军事设施感到忧虑。
为了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海军曾宣布将60%的军舰投入亚太地区，但是俄罗斯去年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以及最近在中东展开的军事行动正在影响美军实施亚洲再平衡的进度。理查德·怀兹博士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俄罗斯问题资深研究员。
美国对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行为感到忧虑，但是对他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行为更为忧虑，因此美国将兵力从这些地区转移到亚洲，实施侧重亚洲战略的进展由于俄罗斯对欧洲和中东的威胁而减慢。
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参议院与哈里斯上将同场作证时，也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表示忧虑，但是他说，国防部最近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不仅是对中国在周边地区咄咄逼人行为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近来在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部署的应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的国会山还举行了一个听证，就是要讨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候，他对于美中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参议员们认为，习近平访美并没有起到推动中国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的作用。也有国会议员表示，美国过去的接触政策没有奏效，中国现在呢，还是没有独立的司法、独立法庭，没有开放的媒体。也有议员说，现在连好莱坞都要看中国的脸色来行事。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0月7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以及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访问并没有推动中国人权。
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习近平主席用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和国情的说法，为中国人权状况不佳进行辩护。
共和党籍的罗拉·巴克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访美不但没有帮助改善中国人权，而且有负面影响。他说，中国还关押着政治犯，腐败猖獗，多次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如此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并不符合美中关系现状。
和习近平并肩站在一起，而不是迎面挑战这些问题，这样做无法帮助改善现状。
罗拉·巴克议员在听证上说，25年前他就带头反对给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当时的美国政府说，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将促进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民主自由。他询问在座的证人，
过去25年中国出现了更公平的独立法庭制度了吗？ 中国现在允许反对党试图代替执政的共产党吗？中国现在有更大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前来作证的经济、网络安全、人权各方面的人士都给予否定的答案。只有在新闻自由方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博士认为，这方面中国有所进步。
中国还没有就任何议题提出任何问题的完全独立的媒体。不过，中国媒体比过去活跃，特别在经济问题和社会议题上，他们可以报道的内容界限有所扩大。
邵建龙议员说，他在90年代曾经相信，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经济接触，能够改善中国人权，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但是他现在承认，
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多数承诺都没有实现。人权问题上，我有时候以为在好转，但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民主党籍众议员舍尔曼认为，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甚至已经对美国影视业产生了影响。他提到，现在好莱坞拍电影都要看中国的脸色。
The day is gone when Hollywood is going to make a movie.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来美国以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了一本书。陈光诚还被软禁在山东农村的时候，就得到了扮演蝙蝠侠的克里斯汀·贝尔的支持。不过，舍尔曼议员对陈光诚说，
我不得不告诉你，陈先生，你不会成为任何好莱坞大片的主人公。
陈光诚在听证上对美国国会提出了改善中国人权的建议。
现在比如说国会，我们现在就立法禁止这个中共这些人权迫害者入境美国，那么就能够大大的降低他们对本国人民人权捍卫者的迫害程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面对中国国营企业企图全部或者是部分收购美国一些主要的电脑芯片制造商，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会对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保持高度警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技术采购的次长弗兰克·肯德尔10月6日表示，针对中国国营企业连番出击收购美国电脑芯片主要制造商的企图，政府和国防部正给予高度关注。上星期，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称，中国国营企业紫光集团欲斥资近38亿美元收购该公司15%的股权。今年7月，同一家中国公司更以230亿美元的报价，试图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和国防承包商美光科技公司。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包括由专人管控相关厂商被外国并购的行为不至于影响国家安全。
我们目前正在跟集成微电子产品制造商处理相关问题，并采取步骤确保我们未来继续拥有可以信赖的电子供应商。
电脑芯片是美军尖端武器和技术的核心，确保这些芯片的供应是美军试图保持军事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分析人士们说，国际竞争和军费吃紧影响了微电子产品行业一些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盈利，给了中国政府趁虚而入的机会。美国空军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威廉·拉普兰特认为，美军不能完全依赖商业产品来保持军事优势。
我们可以购买商业产品，可别人也能这么做。完全靠采购商业产品来维持技术优势的想法可能行不通。你必须要利用商业优势，但也要提醒自己，有些军事能力我们只希望自己独有。
观察人士们说，由于美国国会和军方的高度关注，中国侵华紫光集团试图全股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美光科技公司的计划，如果正式报审，可能不会获得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通过。
该公司部分收购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的方案，预计也会遇到很大阻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和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星期四举行联合军演，日本应邀观摩，演习的科目是滩头作战。现在看到了菲律宾、美国跟日本在南中国海地区军事合作的势头不减。不过呢，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最近表示，中国跟菲律宾的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道路。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在菲律宾甲米地省沿海举行模拟攻击演习。小型快艇离开登陆舰后快速接近滩头，士兵跳入水中挺进。两国参演士兵在沙滩上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身快跑，抢夺防御阵地。加上实弹硝烟，演习现场实战气氛浓厚。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旅旅长鲍尔·肯尼迪准将说，
这是我们两军很好的一次训练，正如所见，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珠联璧合，我们是一个集体，是朋友，是盟友。这次演习显示了两军的能力和智慧。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罗米奥·塔纳戈少将说，
与盟友合作一向是必要的，知己知彼，联合训练，不过还是不希望发生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
这位菲方指挥官还说，通过训练，双方熟悉了对方两栖作战的战术、通讯设备以及作战平台的情况。依据菲美签署的十年防务合作协议，美军目前可以广泛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还可部署舰船和飞机用于海上安全需要。菲律宾的另外一个盟友日本应邀观摩这次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宫崎晃少将在演习现场说，
这里的环境和日本的情况类似，因此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中，观摩这次演习对我很有意义。
报道说，菲律宾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实时监视南中国海动向。与此同时，日本表示愿意向菲律宾提供飞机，供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巡逻时使用。中国媒体10月3日报道，中国企业2014年在菲律宾取得不俗业绩。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金远认为，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希望中资企业把握先发优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南中国海议题也是台湾关注的焦点，台湾的立法院外交跟国防委员会质询提出有关于方面的议题。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就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面呢，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
当然是跟美日，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势最影响最大。第二是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接触。那目前我们跟菲律宾、跟越南、跟印尼都有这方面的接触。
杨国强局长还说，南中国海议题造成相关国家之间出现很多复杂的矛盾，台湾要从这些矛盾当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新建码头与机场跑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与紧张。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也就南中国海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建设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并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政府在国际合作上应该展现具体的做法，并且在战略布局上有更清楚的说明。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太平岛我们建了码头了，我们机场大概修建也完成了，那你们在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太平岛的问题？譬如说你讲说有人提出是不是陆战队应该回去啊，这我当然觉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啊，这个甚至要部署进一步部署武器装备我看也不容易。
另一方委员还指出，台湾和日本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甚至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台湾拥有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岛上驻守了大约100位左右的海巡人员。该岛不仅是南中国海上的最大岛屿，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台湾政府近年扩建了太平岛的码头，未来将可以停泊3000吨级的船舰，预计2016年启用。杨国强局长在答询时表示，太平岛将定位为人道救援基地。台湾海巡署长王崇仪进一步介绍，该署从2000年接管以后，处理了10件国际人道救援案。未来码头扩建完工之后，救援功能将更为加强。不过，林芳委员建议，除了人道救援之外，台湾政府也应该增加太平岛的经济效益，比如协助石油气的探勘，以及成为南中国海的海洋研究中心，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质询时指出，2年前中国的南海舰队已经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举行军演，目前该舰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日益增强，已经对台湾的预警能力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国安局长杨国强表示，包括与国际合作以及内部的建制等方面，台湾的预警能力已经有所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2016年总统选举的选情有关消息。在国民党方面，可以说是不断出现纷扰不安的状态。国民党要换下候选人洪秀柱的呼声不断，而且呢，换柱的风暴持续延烧。台湾总统马英九还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四在国民党的中常会之后呢，首度同台碰面。面对中常会要召开临时全代会，决定要把洪秀柱可能撤换下来，马英九表示他呼吁多方沟通，并且支持党的决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华世界民族和平展望10月8号在台北举办第8届世界和平大会，马英九总统和洪秀柱副院长都获邀出席。马总统到场面对媒体询问有关中常会的决议时说，他对国民党中央的决策表示支持。马英九总统说，
在选情艰困士气不振的此刻，我们国民党应该更加团结振作，并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半年前能够在国民党无人出战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承担大任的洪副院长呢，我们对他表示敬佩。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朱主席跟洪副院长多沟通，我会支持我们党中央的决策。
洪秀柱在预定早上10点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晚到了40分钟，因此只和马英九总统短暂擦肩见面，两人简单握手问候，没有共同接受媒体的采访。洪秀柱在致辞时幽默地说，时间来得巧，台上的贵宾都离座，剩下他一人孤单的身影。他也重申自己身份一点都不尴尬，他目前还是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会上说，
孤独两个字从我领表开始就感受到，但是呢，领表过程当中一路行来，我不孤单，我不孤独，有很多朋友跟我同在。今天刚才特别谈到了我的身份很尴尬，我的身份一点都不尴尬，我还是目前中国国民党总统提名的候选人。
在10月7号召开的中常会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谈到了洪秀柱的两岸政策与国民党一直以来的主张有所背离。洪秀柱利用在世界大会演说的机会，大力阐述自己的两岸政策。他还强调，自己的两岸政策和马英九总统的两岸政策相符合，他的意中就是中华民国。洪秀柱说，马总统执政7年，两岸的交流发展才有今天的成绩，但要确保这样的成果，要深化马总统的九二共识， 两岸政策必须要有所突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说，
我在主张两岸的主张上面跟马总统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我的确在某些地方讲的是更明确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必须面对的话，对于台湾的下一代是非常不利的。
洪秀柱还说，两岸和平协议将会使两岸现状制度化、法治化，两岸和平才能走向世界和平。他还表示，我们可能不喜欢，但不能不面对，要为人民做事，不能只说空话讨好人民。洪秀柱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即将召开的遴选会有何想法，或将对国民党采取哪些后续行动，他一改先前的麻辣言论风格，说要学习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答复，只表示我再想想。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非洲方面的情况。世界银行说，非洲的经济增长将出现2009年以来最大的放缓，主要的原因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著名的非洲崛起之说看来遇到障碍。世界银行在一份新的报告中预计，非洲大陆今年的经济增速将放慢至3.7%。世行负责非洲事务的副行长马克塔迪奥普说，经济增长减速的主因很明显。他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给非洲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因为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依赖原材料出口。
Today's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changing. We have a slowdown of major economies.
迪奥普说，如今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非洲多数经济体都有经济发展减速的问题，世界也是如此。不过，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加剧了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
迪奥普还提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金融收紧等其他因素，以及非洲国家电力供应长期不足等问题。不过，德勤前锋顾问公司负责新兴市场和非洲事务的执行主任马丁·戴维斯认为，统计数字由于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南非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大经济体而失准，实际上不具备丰富石油、天然气或者矿物蕴藏的东部非洲国家做得相当不错。世行报告提到，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非资源国家明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在7%左右。但是戴维斯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实行促进长期经济稳定的政策，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将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过，这或许是在政治上难以下咽的一片药。
This needs to be a wake-up call. Countries in our region, amongst many other regions, also think Latin America.
戴维斯说，需要让人猛醒的呼唤。我们这个地区的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已经沉醉于大宗商品的高价格所驱动的经济增长。现在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做法，不能够再那样自得自满。
经济学家预计，低廉的石油价格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或许祸中有福，因为非洲国家不得不思考如何摆脱他们是世界资源提供者的旧框框，自身实现真正的崛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涉嫌接受澳门地产商贿赂，在纽约被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深表震惊、困惑。这个案子跟联合国打算在澳门建造会议大厦工程有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星期二下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出庭。美国司法部门对他的指控是涉嫌接受中国澳门地产商的贿赂以及逃税等等。起诉书指控代表中国商业利益的四名被告，向时任联大主席和安提瓜驻联合国永久代表支付了至少130万美元贿赂，此人名叫约翰·阿什。曼哈顿联邦法院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说，
As alleged, for Rolex watches,
指控书说，为了劳力士手表、定制西服、私人篮球场、 第68届联大主席约翰·阿什出卖了自己和他所领导的全球性机构。被告人在贪欲驱使下，涉嫌在商业和政府中组建贪腐联盟，将联合国变成了牟利的平台。
据指称，阿什的个人生活也极尽奢侈挥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事件表示震惊困惑。现任联大主席摩根斯·里克托福特说：
我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言，假如指控得到证明，实乃对联合国诚信的致命打击。
尽管检察官担心阿什有潜逃的可能，但是法院还是同意对其以$100万交保，软禁在家等候审判。与此同时，阿什的律师表示将动用外交豁免权把官司打到底，还他一个清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珍视黑人生命运动再次呼吁杜绝警察暴力，在全美推动刑事司法改革。这个主要由年轻的非洲裔美国活动人士所组成的运动，目的是要争取影响公众舆论，向政界人士施压，来支持他们的努力。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新泽西的报道。
这是一个全美各地都能听到的呐喊，成千上万人游行支持珍视黑人生命运动。
No justice,
no peace.
这场运动在2014年成型，此前发生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警民冲突事件，导致多位非洲裔美国人死亡。活动人士说，他们希望结束被他们描述为警察暴力和在大部分黑人社区的种族歧视。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人民要团结起来，结束这类问题。
珍视黑人生命活动通过社交媒体和街头示威活动来争取人们的支持。
他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更高一级法院，这些原本应该保护人民的警察们却在伤害人民。
珍视黑人生命运动在全国设有几十个分会，他们的很多追随者们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一些人的政治倾向无法预测，就像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在西雅图面对抗议者时所发现的那样。
我就是想告诉伯尼这个城市种族主义有多么严重，充满了支持他的进步派人士。
批评者说，这个运动从一些议员那里得不到他们所期待的结果。
你在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有如此多的孩子死于警察之手。我感觉他们虽然在宣传珍视黑人的生命，但是做得还不够。
在休斯敦的一位警察被一名黑人男子以处决方式枪杀之后，一些议员指责珍视黑人生命运动加剧了紧张局势。
我们听说了珍视黑人生命运动，但是警察的生命也同样重要，所以我们不如取消这个限定词，而改为说所有人的生命都要珍视。
这位珍视黑人生命运动的支持者表示反对。
当我们说要珍视黑人的生命，我们不是说别人的生命就不重要，而是说我们需要我们这些黑人继续活着，来帮助你们其他种族的人了解我们试图要表达的东西。
珍视黑人生命运动的领导者说，这个运动对具有争议的刑事司法改革的讨论以及新一代活动人士的成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纽泽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埃及方面。在上个月末，埃及释放了被监禁的半岛电视台记者跟其他人之后呢，埃及总统艾希说，埃及现在享有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可是活动人士认为还是有一些新闻业者被关押在牢里。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九月末一些记者获释后，埃及其他的记者松了口气，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变得安全一些。不过人称少坎的摄影记者马哈茂德·阿布·赛义德的家人却深感失望。少坎为包括《时代》杂志等在内的几家媒体机构记录了埃及最近的历史事件。
当我看到获释名单里没有少坎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我好难过，简直不敢相信，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消息。
邵侃2013年8月被捕，就在上个月，他的审判日最后被定在12月。家人说，候审期间，邵侃的健康迅速恶化。
我们探监的时候，他的脸色一次比一次苍白，他的视力恶化，因为抑郁和悲伤，他睡不着觉，这些以及其他很多因素让他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差。
邵侃在当局一次大举逮捕抗议者和记者的行动期间被捕，在这之前他采访了拉巴抗议营地，抗议者支持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穆尔西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目前在狱中并被判处死刑。抗议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以冲突收场，有几百人被打死。他的兄弟说，邵侃被指控犯有数项罪名，包括谋杀。邵侃自称不属于任何政党，但一些埃及人有着强烈的反穆斯林兄弟会情绪，在他们看来，即使是采访被取缔的穆兄会，那也是可疑的行为。
对那些记者来说，真主知道他们是不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或跟穆兄会做了交易。你一定知道，穆兄会善于给人洗脑。
埃及政府指称穆斯林兄弟会是恐怖组织，埃及记者对此一般不加争辩。不过他们说，采访穆兄会不等于加入穆兄会。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国际难民的问题引起关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就警告说，因为逃避冲突跟迫害而在世界范围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急剧上升，他呼吁各界不断的捐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段视频再现了成千上万绝望的难民背井离乡、逃离冲突和迫害的动人画面。古特雷斯200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专的时候，全世界无家可归的人数在3800万左右。十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6000万。过去五年，联合国难民署通报了15起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区新爆发或者是重新爆发的冲突。难民署估计，期间冲突每天造成的全球流离失所人数增长了近三倍。古特雷斯说，全世界现在越来越难以忽视难民的困境。叙利亚长达五年的内战给欧洲沿岸带来难民潮，正在引发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古特雷斯强调，欧洲如今不情愿应对当今的难民危机，相比之下1956年欧洲国家以人道的方式迅速地帮助了20万逃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匈牙利难民。
What was possible then, when Europe was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 worst war in human history, should also be possible.
古特雷斯说，欧洲当时仍然处在从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战争后恢复时期，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的，今天也应该能够做到。他说，今年一月以来，超过50万人抵达了欧洲沿岸。对于一个有5亿多人口的大陆来说，每天要接纳5000人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但是他认为，如果管理得当，这个数字并非不可操控。古特雷斯指出，欧洲的难民危机只是众多危机中的一个。他举例说，仅去年一年，南苏丹、也门、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乌克兰和阿富汗等国就有数百万人为了逃避冲突成为了难民，或是在他们的国内流离失所。古特雷斯说，联合国难民署等援助机构接收到的资金不足他们为全球8200万人提供人道救援所需资金数目的一半。他说，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人道救援体系没有破损。不过古特雷斯指出，这个体系的资金来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你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北约领导人谴责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升级。此前俄罗斯加紧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动用战舰向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射导弹。本星期有报道说，执行空袭的俄罗斯战机连续侵犯北约成员土耳其的领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随时准备并有能力保卫自己的盟友，包括土耳其，不受到任何威胁。无国界医生星期四说，美军上个星期六空袭该组织在昆都市的医院，炸死22人之后，仍然有33人失踪，其中9名患者，24名工作人员。无国界医生的阿富汗代表莫里尼说，医院里可能还有更多的尸体。无国界医生已经停止了在昆都市的运作，并且要求根据日内瓦公约对空袭进行独立调查。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上个星期美军轰炸无国界医生组织在阿富汗昆都市的医院，向这个国际医疗慈善组织表示道歉。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宣布，将足联主席巴拉特和有可能接替他主席职务的普拉蒂尼停职90天。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星期四对布拉特和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采取行动。两星期以前，瑞士检察官就巴拉特2011年向普拉蒂尼支付200万美元一案启动了刑事调查。道德委员会目前禁止布拉特以任何身份代表国际足联。布拉特的律师回应说，不让普拉特为自己分辨违反了委员会的自己的规定。长期担任非洲足联主席的哈亚图将担任国际足联的临时负责人。哈亚图曾经因为行为不当受到国际奥委会的斥责。目击者和有关官员说，一位沙特阿拉伯领导的一个联盟发动的空袭行动击中陷入内战的也门的一个婚礼，炸死至少15人，炸伤至少25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多次被指在也门发动导致人员死伤的攻击。联合国说，多达1100多名平民在长达6个月的空袭中丧生。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队星期四在约旦河西岸再次发生冲突。虽然以色列为制止暴力采取了新的安全措施，但是有消息说又发生一起持刀杀人事件。以色列警方说，一名15岁的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一条主要街道的轻轨火车站附近刺伤一名以色列的学生，这名学生伤势严重。这名刺伤以色列学生的巴勒斯坦人已经被逮捕。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委员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委员会说，他的作品反映了多种声音，是当代苦难和勇气的一座丰碑。这个诺贝尔奖也是这位作者获得了一系列奖项中最新和声望最高的一项。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呼吁欧盟团结起来，解决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说，需要加强合作，安置拥入欧盟成员28国的大批难民。与此同时，欧盟在南地中海采取新的行动，拦截企图非法进入欧洲的人口走私船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